大家可以听见吗？可以听见吗？我真的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，因为就是我今天打开这个荔枝的时候，又出现让我下载新的客户端这个事儿，我当时就觉得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然后我就赶紧下载吧，下载完了，要重启，好，那就重启。就是我这个电脑本身就卡的要死，慢的不行，然后我就等，因为我不想用手机直播，我怕中途又，就是卡呀，听不见大家说话呀什么的。我想，不行，我得等，我就必须得这个用这个电脑直播。但是现在已经15分钟了，我这个直播助手还没有打开，然后我就点那个网易云音乐，要给大家放背景音乐嘛。网易云也要更新，我当时心态就崩了，已经15分钟、16分钟了，我想算了算，还是赶紧用手机播吧，我真的太对不起大家了。哎，也就你们会原谅我吧，也就你们会原谅我了，15分钟，天哪，我太对不住你们了。好了，但是我刚刚一直有在看公屏，特别感谢大家。星月权杖好漂亮啊！哎，我用手机直播就可以看到这些特效，还挺漂亮的，用电脑就看不到。然后，哎，整得我都慌了。好，我要淡定。好，我刚看到大家的公屏，特别感谢大家对我这个7周年的祝福啊！没错，我们这是一个7周年的直播。然后呢，今天也是之前有预告过，有一个小活动啊，准备了一些小礼物要给大家看。这个礼物我来介绍一下吧，这个一等奖有跟大家说过，是那个耳机，然后这个耳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，是我之前参加了一个这个荔枝的活动，然后得了个冠军，然后冠军的奖品是个耳机，那个时候就是想送给大家的，然后但是很快就这个奖品公布了之后，荔枝就开始问我要这个收货地址，但是当时的那个当下，我没有什么由头要送给大家，也不知道搞什么活动去抽一个人送给大家，所以就这个东西就先被寄到了我妈妈那里，然后这一次就是我们这个冠军就可以让我妈把那个耳机给寄出去，因为我反正也一时半会儿回不去。然后二等奖呢是一个口红嘛，主要是因为就是我加了一个那个圣罗兰的柜姐的微信，然后因为疫情期间，我加了很多柜姐的微信啊，因为疫情期间大家生意都不太好做，然后就大家就会在那个朋友圈发，有什么产品有什么产品，然后大家不用上门购物哦，你直接挑选中了，他就可以帮你邮寄，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，因为我也确实不太敢出去购物。所以那我就相中了那个圣罗兰柜姐发的那个朋友圈，所以到时候大家给中奖的那个人选一下色号吧，就直接给你邮过去了。第三名呢就是我画的画嘛，没有加我微信的朋友可能不知道，我最近沉迷于画画，其实画的就是那种业余爱好者，比较也没什么厉害的，就是自己比较喜欢。但是呢，那这次三等奖那个画是我准备用 iPad 去画， Procreate 是我最近在学的一个软件，但是我现在画得很死。关键这个三等奖很对不起大家的，就是我的 iPad 在我就是我是 Air 1和 Air 2，就是很老很老的 iPad 了，就是我就是用它苟延残喘的去学着那个软件去画画，然后呢 它坏了。我之前有给大家看过，就是我那个 iPad 不是老是黑屏闪屏吗？所以呢我正有此意准备今年的黑五，马上啊就这个月月底黑五去买一个新的 iPad， 到时候我再用新的 iPad 给那个中奖的人画画，所以这个三等奖要延迟发放，可能就月底才能给到你。就是我新学的这个软件，还是就是业余爱好啊，画的不好的话希望不要介意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沉迷于这个软件，所以以后肯定会在朋友圈或者这个直播里边多搞活动，多抽一些人送画，希望大家给我练练手，不要介意。好了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这个奖品介绍完了。我们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还不知，是不是还不知道这个活动，就是之前有一些投稿的征集啊，征集大家，因为七周年了嘛，大家跟18084之间的故事。哎呦，我当时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，所以三等奖，三个奖项不够分。就是我理想的是，哎，我就选五个稿件，五个人抽三个奖也挺好的，结果我却收到了很多投稿，就是将近20个投稿。我当时想，如果我要在这个直播中读20个人的故事，然后大家来分三个奖，太可怜了。所以我就摘选了10个故事，就是确实有些人的故事，哎呦，就是特别棒。然后有一些就比较简单啊，就是实在对不住，但是你们的投稿我也都看了，简单归简单，也特别大家的心意我收到了，特别感谢大家。但是我还是筛选了十个，所以今天这个一会儿就会给大家播读这个十个稿件。是匿名的，我不会跟大家说是谁发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比较介意，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谁的，有些人又很想，那我们就统一就都不说了，到最后那个投票也是匿名的。
然后我再来问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昨天在编辑微信公众号的时候，我把这些稿件都发了，就弄了一个推送，到时候直播结束就推出去，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这些稿件。然后我发现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投票的嘛，因为我之前说在那个微博去投票，所以大家觉得是微博投票好还是好？音乐声音小一点 ，OK。是微博投票好，还是微信公众号在那个稿件的罗列那条推送下面直接投票好呢？大家发的都是星星，应该是微信吧？我猜，就都被屏蔽了。
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去投票，全都被屏蔽了，我懂了。没有没有，不要对那个三等奖抱太大的希望，我真的是在那种学习的阶段，因为跟在那个纸上画画完全不一样，我就是最近也是哦，学到了学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登录一下。我之前就是说我要开始学画画的时候，我朋友跟我说，你直接用 iPad 画呗。我当时就想，我一点基础都没有，我当然得在线下先学一下了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哎呀，我问了专业的人，就是入门的话，直接那个用 iPad 画就行。我就当时就没敢，我就买了一堆笔回来，开始在那个纸上画嘛，哎，画的还挺有感觉的，觉得自己还不错。后来我用iPad 画了之后，发现完全是两回事。就可能还是我学艺不精啊。幸亏当时没有直接用 iPad 画，而且我因为 iPad 比较老，我买的是一个电容笔，那个笔也是，所以现在就学的就那样吧。但是我就用那个电容笔画的时候，我一度怀疑自己， 完了完了，我不适合用 iPad 画画，就是我还是不要就是尝试这种高级的东西。然后我就去苹果店里边去试，我想对比一下 Air 和 Pro 嘛。我一试，我的天哪！我用那个苹果的原装笔在它那个店里边试，那个触感就完全不一样，跟我那个电容笔，因为我用电容笔画特别手抖，什么各方面的。然后到了苹果店里边，就觉得啊，原来我可以，我手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抖，是笔的问题。所以，我觉得还是有信心，至少就可以给大家，画一点小画的，因为我肯定达不到那些约稿的那些级别啊。但是自己玩一玩，画给你们，拿你们练手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好，我们说完了。我们开始读稿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直播肯定要超时，大家做好准备。一个是我迟到了，还有一个这些稿件真的有些挺长的，十个稿件读完我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。大家做好准备，然后如果有别的事儿没有参与这场直播，但是又想去参加投票的话，我们有微信公众号，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版去回忆一下这些稿件。好 ，OK， 开始。对，就是这么突然。然后我给又差一句话，我给每一个稿件，罗列了一个关键词，我害怕大家回头忘了，然后大家就根据这个关键词来投票啊。第一个关键词叫天外来物，为什么呢？它里边有提到了薛之谦的那首歌叫天外来物，有回放的啊。好，开始。2016年某一天的午后，刚从上一年第一次创业失败中走出来，且回到老家工作的我，机缘巧合下点开了 QQ 里边的一个荔枝链接。那是我的一位刚成为荔枝女主播的初中同学发来的。为了表示对老同学的支持，我正式下载荔枝，注册起名换头像，一套常规操作下来，我开始百无聊赖地在荔枝页面闲逛，突然被一个系统推送的名字吸引，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我好奇地点开，听了一期我早已记不清内容的节目，后来想起，我越发地相信当时有一种魔力让我去点开，瞬间被那种高冷治愈的声音所吸引，毫不犹豫地点了关注。后来我常常戏称说，这一关注就是一辈子。之后几天的我像着了魔一样，每晚都听节目，听完没过瘾就从头开始听，从第一期开始听与某个时间刻度遇见你。说实话很简陋和简单，听完节目就去微博找到了当时在厦门的女侠姐姐，于当年年底有幸参加女侠姐姐的第一次连麦直播，一切都如农村的茅草屋般简陋，场控是只听18084的老李，连麦方式是新办的手机卡，女侠公布手机卡号，我们便像蜜蜂一样蜂拥而上，可惜我从头打到尾，战线从头到尾。2016年11月，在老家待了大半年，不甘心在老家的我决定再度出发，这次的目的地是魔都上海。在没有一个朋友和一个熟人，甚至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的情况下，我拎着大包小包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往上海的绿皮火车。对，没错，就是绿皮火车。高铁对于当时过早放弃学业的我来说太奢侈，我只能选择深夜发车的绿皮火车，坐票，一路坐了6个多小时。但我觉得不累，因为身体有对大城市的向往，心灵有对未来的期待，耳朵里塞有女侠的声音。到上海刚好是早高峰，地铁里满是人，人生中第一次坐地铁。我直奔之前在网上联系好的工作单位，简单的办理了入职手续，入住单位的宿舍。一个没有窗户，白天都需要开灯，且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放了3张上下铺，住了6个人的房间，而我就是那第六个。上海的生活就这样拉开帷幕。我入职后的几天，参加了当时的3周年纪念日荔枝的直播。这次荔枝好像已经有连麦功能，我戴上耳机，默默听大家跟女侠姐姐的互动。有一位女生上来就哭了，
然后女侠姐姐哭了，最后大家都哭了。当时的居住条件我不敢连麦，只能默默地听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种种原因发现新工作并不适合我，选择离职后，我又拎着大包小包在上海的街头找工作。那天依次从是宝山、嘉定、青浦、松江、闵行、徐汇、浦东，最后再返回宝山，整整绕了上海一圈，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。就在那时，我尝到了什么是人间疾苦，理解了好好读书的真谛。人生中至暗时刻到来，孤独、无助、迷茫，那时的我只能在小旅馆里听18084慰藉心灵。那晚的我哭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那晚的我哭得很惨，在弹尽粮绝后，于当年年底回到老家。这段经历很苦、很惨、很深刻，以至于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愿再去上海。2017年，我度过一个最穷、最迷茫的春节。能些许治愈我的，也只有父母的关心和女侠姐姐的声音。可昨晚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，早起的马路依旧车水马龙，生活依旧继续。过完年我依然不甘心在老家，我知道自己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，于是打包好行囊，选择再度出发，北上济南，依旧是绿皮火车，依旧是深夜出发，好在是卧铺。不过十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被同车厢大叔震耳欲聋的打呼声吵得无法入睡。那时我在绿皮火车的卧铺上听18084，也是在那晚，我终于爬楼把女侠姐姐所有的节目听完，成功把女侠姐姐的更新速度拉回到我的时间轴里。一个长期生活在南方的纯正南方人，初到北方真的很不适应，干燥的空气，时而的雾霾，看着一桌子的菜，再看看手里的馒头，我无奈的笑了。来到济南工作特别卖力，早上7点上班，晚上11点下班，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，只能趁中午吃完饭补一会儿觉。那时我所有的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，唯独听18084没有。也是在那时，我养成了听18084入睡的习惯，但可能因为太累了，常常十几分钟的节目，我只听了开头的几分钟就睡着了。那时我在济南听18084。2017年4月，在济南工作一段时间后，一位领导觉得我特能吃苦，而且做事靠谱，带着我一起跳槽。我和他来到了女侠姐姐的老家南京，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向往的城市，一个包容的城市。我的人生就此转折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我特别喜欢南京，喜欢这里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底蕴，喜欢这里不快不慢的生活节奏，喜欢这里宽敞整洁的马路，喜欢这里说着哎呦拉友啊不排外的南京人。喜欢这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女侠姐姐的老家，有女侠姐姐生活过的气息。那时我在女侠姐姐的老家南京听18084。也是在那时，我选择只听18084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因为我的初中同学已经放弃不做了，而女侠姐姐依旧在，莫名欣赏。2018年，我正式和我原领导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业。创业初期很忙很忙，每天又是只睡5个小时左右，困到坐在椅子上睡着，困到晚上骑电动车睡着追前面自行车的尾。后来想想真后怕。庆幸是自行车，但无论我多晚下班，听女侠姐姐声音入睡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，哪怕是没听完就睡着，那时我带着疲惫听18084。2019年，工作步入正轨，生活充实且快乐，走出至暗时刻，人生的方向是向上的，生活明朗，万物可爱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我带着女侠姐姐半个老乡的光环成功连麦，和她聊了近况，还请教了如何脱单。可能是女侠姐姐没有用心教我真本事，以至于我到现在还是单身。这时我带着快乐听18084。 2020年多事之秋，特殊的年份，也是希望快快过去的一年。但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，生活还在继续，工作稳步向上，生活上除了缺一位女朋友，其余充实。未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不好意思啊，能在南京买的房子里继续听18084。我最喜欢的一期节目是第428期沈十六的《从此苏州更江南》，也是在听完这期节目后对苏州有了向往。2020年的旅游计划就是定在苏州，过几天就要出发了。我会去虎丘、寒山寺、苏州大学，更会去沧浪亭。然后他后面写了，PO上了薛之谦的那首《天外来物》的歌词，这里我就不读了，怕有版权的问题。所以，他说我就像天外来物一样，所以我给他的关键词就叫天外来物。这一篇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10个稿件里边最长的一个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好好回忆一下，细细品味一下。这是第一位啊，天外来物。好，咱心里边评一下啊，现在给他内定一下，这是几等奖。第二位听众，我给他起的关键词叫习惯。Hello， 七周岁的18084，生日快乐啊！能够遇见你，真的是一件特别幸运、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。白驹过隙，时间像流水一样消逝而猝不及防，转眼就七周年了。回忆起2015年，这是我初遇18084的时间，是在我青春却不懵懂的高中时期。因为18084，我懂得了坚持，坚持听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坚持自己的热爱并得到回报，懂得了守候，守候在小蝙蝠之家这个大家庭，守候18084这个归属地。哎，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现在又太小了？我自己都听不见了。好，继续。2016年11月26日，第一次被18084直播连线成功，至今想来都还有一份欢欣雀跃。2017年2月12日，18084直播200万粉丝特别答谢活动，连线被抽到了《不是故事是真实的我》。原来喜欢一件事儿是会迎来更多的喜欢的，唯有热爱永恒。到如今，我啊已经陪伴18084度过了4周年、5周年、6周年，还有即将到来的7周年。我觉得这就像是囊括了人生的4个季节。春夏秋冬，陪伴18084也永远会往复循环，永远不知疲惫，永远不知满足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喜欢是一件不轻易的事儿，坚持喜欢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。而18084能够一直坚持存在，更是一份幸事儿。有18084真好，还能让我们有这么一份期待，一份习惯，真好。希望以后的以后都能有这么一份习惯存在，我们永远未完待续，永远爱你，我们的18084。好了，结束，关键词习惯，大家记得啊。刚好看到一个钻戒，小胖子送的，谢谢你，第一次看到这个特效，谢谢你。好，第三个投稿，倾听者，关键词啊，倾听者。我把打出的文字删了又写，写了又删又写，很多次的直播我都会听到许多小蝙蝠说喜欢女侠姐姐多少年了，这是第一次上麦。也有人会说喜欢女侠姐姐很多年，但是赶不及每次听直播，然后今天凑巧空出时间，于是就成功连上麦了。
我也在电台听说过很多故事，例如有小蝙蝠成功考研，例如小蝙蝠和心爱的另一半在一起了，例如有小蝙蝠工作中遇到的不如意的事儿。荔枝 FM 18084这个 ID 承载了太多太多人的故事，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些些故事的倾听者。今年是陪伴18084的第四年，说长不长的时间里，我很感谢在这些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共鸣。虽然我没有连麦过，但是在喜悦与悲伤中，我很荣幸能够成为他们的陪伴者。而我喜欢18084，始于女侠姐姐，温柔的她也带给我自身带来了很多变化。而讲述故事的你们，因为你们的每一次的讲述会给我自己深度的思考与感悟。这是一个互联网的世界，恰巧也是一个温暖的互联网的世界。认识你18084，我很幸运。结识你小蝙蝠，我很荣幸。做个约定吧，三年后的十周年我们仍在。结束。这是第三篇投稿，关键词是倾听者。刚我看到有人问第一个是天外来物，第二个是习惯，第三个是倾听者，第四个来日方长，关键词来日方长。展信月，嘿，祝你七周岁生日快乐啊，谢谢你陪着不同城市上的我们成长，我们也跟你一样在好好长大。想起与你初初相遇时，我才正准备高考呢，那个时候是2014年初，而现在的我都工作了，也是有你陪伴的第六年，再多一点点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快得似乎只是一个瞬间，在这个瞬间里，我在经历着生活中的变与不变，也始终和小蝙蝠们在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时间里面对着不同的温度。听着同个声波，同个电台，那就是你啦，我们美好的 FM 18084。也在小家里感慨着，都七年之痒了，还好大家都在。在这第七年里，我也想和你分享遇见你之后的故事，或琐碎，或平凡，但也因为有你的陪伴，也走了很多很多的路，遇见了很多很多的人，听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生活里的故事。第一次见面是你带着在我行走很久很久的路上出现在了我的耳边，让我吸引的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刚好无比喜欢旅行，喜欢着出现在路上的一切，不管是人还是物，总能带给我不同的惊喜，让我更热爱生活。又或者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也正顶着高考的压力，从高考前的不确定到高考后的确定，那一遍遍声波的循环让我不定的内心渐渐平静下来，思考高考后的志愿和接下来的路。也得幸有你使那个时候的我平静啊。再后来呢，我到了新的学校，交了新的朋友，受你的影响面试了学校的广播台，虽然最后选择去了另一个社团，院里的新闻中心，但在每一个写新闻稿的日子里，耳边也在听着一期期节目。大学生活里我过得比想象中充实开心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，也在学习上取得一定的成绩，获得奖学金。你啊，陪着我忙碌，陪着我发呆，也陪着我毕业。到了2017年，在实习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对前路突然不清晰了，对所拥有的选择开始迷茫。我习惯性的打开了微博私信给女侠姐姐，至今依旧清楚的记得那两段长长的话印在我的眼前，既给了我建议，又让我有了方向。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都适用。女侠姐姐说，自己喜欢的事情需要花时间去捋清楚，是否足够明确，愿意为它付出多少，并且怎么定位它。就在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，耳边也循环了一天怕有什么用，是2014年的其中一期节目，背景音乐是女侠姐姐的词《流浪少年》，就如歌里所唱的 时间总会有角落温柔你的无畏，世间总会有角落温柔你的无畏，是吧？
我自己都忘了，
我忘记我写的那句词是世间吧？嗯，生活就是这样，只要你勇敢，总能得到回馈。也在同个时候实习到毕业的工作，我选择去了上海，那是我很喜欢的一座城市。在那座城市里，我感受着它的一切，也在那座城市里，我见到了第一个小蝙蝠。去见他的路上，一路播放着电台，循环着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。他告诉我，怎么见你比要去见男朋友还紧张啊。看到这句话的我，在地铁上忍不住笑了一下，想着这是多么神奇啊，能因为一个电台而遇见不同的人，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天的我们约好了去看樱花，却因为彼此都是路痴去错了地方，偶尔提起还是觉得很好笑。在上海两年，我无比满足也无比珍惜那段时光，喜欢上了独处的时间，习惯了上下班路上打开电台，感受着故事里的他们。我知道那都是鲜活生活里的他们，也是那个时候18084让我内心变得更富足，让我拥有更强的共情力，在输入力量的同时也学着把力量输出，将18084所带来的力量尽可能的传递给需要的人。在身边的人告诉我谢谢你时，我知道那股力量的影响是无形的，却也确确实实做到了传递所得到的翻倍快感。我无比感谢18084和女侠姐姐带来的一切一切。在2019年的冬天里，因一些因素，我回到了广东，我把它定义为一个过渡期。在这一年里，我撞上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不知所措，所有人的建议和安慰我都听不进去，我焦虑、失眠、掉发，不管是平时充斥着多少力量的音乐都无法让我治愈，只有打开18084听到片花的那一刻，才让我觉得我的世界是活的。我开始从第一期循环到最后一期，从最新一期又循环到第一期，那仿佛是黑夜里一点微弱的光，让我不断摸索着，无限循环着。我不愿意回忆这一年，却也喜欢着这一年里的某一些时刻。是5月18号见面的那一天，那是2019年里最最快乐的一天。我仍记得那天明晃晃的光和从舞台下升起来的你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倒也跟着小蝙蝠们激动的尖叫。现在想起来嘴角还能抿笑，不过好在时间能治愈一切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拥有足够的力量，让我跨过了一个一个坎儿。你看现在的我又逐渐的清朗了起来，也在好好生活着，在为了能在工作和生活里变得游刃有余，同一群人努力着，奔跑着。而女侠姐姐就如广阔天空下的星星一般，带着18084照着世界上不同角落的我们，我们在感受着也感恩着这一股力量。而今年2020年真是特殊的一年，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如果再用一个词概括今年，我想那就是珍惜，希望别留下太多的遗憾了。我告诉你哦，我把你的至始未终的遇见归结成了8个字，耳语一动，有始无终。你一定会问为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相互影响，相互陪伴，参与着彼此走过的路啊，就像你最开始的与某个时间刻度遇见你一样巧合。第一期和节目的名称总有不同的意义，你在成长，我也在成长。我记得你好多个第一次呀，比如第一次换片花，第一篇生活手记，再比如2016年11月16日在线累计6万多次的人次的第一次直播，2015年8月第一次的订阅用户突破百万和收听量达到2亿7736万的时候，我参与着你的无数第一次，而你也一样， 用你的方式参与着我的无数第一次，真是倍感幸运啊。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里，你所带来的一片光，不管是一周年还是七周年的你，你一直在履行着你的宗旨，一直携着你的初心在影响着我。谢谢你呀，我们的18084。对啦，你让我遇到的那一群人啊，他们也有在努力的变好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不快与不如意，但我们总是互相分享着不同的事、不同的美好、不同的情绪，总在互相鼓励着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在黑夜里并肩行走，彼此扶持。很多人都毕业踏入另一个阶段了，也有很多人在不好中慢慢变好起来，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心哦。我们也害怕黑夜，但我们不孤单。七年前，你如一个幼小的生命在牙牙学语；七年后，你如一个纯真的大孩子，渲染着这个世界上的我们。不管哪一年的你，我都要谢谢你的陪伴和力量。七年让牙牙学语的你长大，七年很久，可以后还会更久。你坚定而善良，纯粹而美好。尽管世界纷纷扰扰，也让我们拥有小憩片刻的家。看起来只有七岁的你，却拥有着让人惊叹的力量。三年前你四岁，我们说陪你走过以后的每一个四年。两年前你五岁，女侠说感谢你出现的那一天，感谢至那天不曾离开的你。一年前你六岁，我们说谢谢你在的每一个清晨和日暮。今天你七岁，我想说步履不停，来日终可期。谢谢你啊，真期待和你真期待和你过很多很多个周年。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现，都希望你快乐。生日快乐，我们的小蝙蝠之家，我们的 FM18084， 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感觉还有好多好多想跟你讲呢。我们来日方长，下次再见啦，记得要快乐。感动了。这一篇关键词是来日方长，走心了，感动了。好，第五个，一起变优秀，关键词一起变优秀。和咱们温暖小电台18084相遇于2016年，遇见了女侠姐姐和一群温柔可爱的人，遇见你们这么美好的事。哇，这是什么雪猫精灵，好可爱，谢谢阿红。还有刚刚啊 sorry， 一起变优秀，我一会儿重新开始读啊，对不起打断你了。那个刚刚看到很多那个小狗柴犬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谢谢。好几个柴犬呢，为什么不做一个博美？我要向那个荔枝的工作人员做一个博美吧，做一个金山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啊，我继续读了。一起变优秀，和咱们温暖小电台18084相遇于2016年，遇见了女侠姐姐和一群温柔可爱的人，遇见你们这么美好的事，我多想大声告诉所有人。2019年我们见面了，那一天太美好了，回想那一天仍记忆犹新。我想正因为有你，才知没有永不凋零，却有岁岁重开，才知从此苏州更江南。也正因为有你，我常常能够看到不同地方的蓝天白云、落日余晖和星空。我想说，生活既然已经那么匆忙，那么疲惫，可千万别错过了落日黄昏和星夜等这一切的世间美好。其实真正常听电台是从2018年开始， 2019年，我经历了落榜和失业，我焦虑，我常落泪，我疯狂掉头发。有次我坐在公交车上听着电台流眼泪，现在想想那会儿应该很狼狈吧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戴上耳机，打开18084，按心情随机点开一期节目，这样就不孤单了。在这溢满快乐和温暖的小电台里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我是个内向不自信的女生，生活中总不缺对人品头论足、好为人师的人。会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，你长得胖，你读书很差劲，你怎么那么笨，比起那谁谁谁，你真的很不机灵。是听电台让我多了些自信，我自己也会很努力的和人交际。现在会有人说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并没有那么不会和人交际。我记得有期节目是沈十六的，成长是与不够优秀的自己和解，有句是这么说的，接纳自己的普通，让努力的自己和现在不够优秀的自己和解吧。每次直播上麦的小蝙蝠们说着自己的近况目标，会想大家都好优秀啊。记得有个女生说她考教编，事业单位县里招聘，还有省考。我心想，这就是永远在考试的路上。有时候我会抱怨为什么永远都是考试，但人生不就处处都是各种考试吗？逃避不了的，何不直视面对，跟着18084一起变优秀吧。最后祝咱们180847周年快乐，说句年年都要说的，7周年来了，我们还会一起度过8周年、9周年、10周年，以后我的孩子也得听咱们温暖小电台，继承给他。好了，这一篇的关键词叫一起变优秀。换一个歌。好，下一篇关键词，感谢那文字。幸运能在某个时间刻度遇见你，喜欢你，这便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听着节目让我为之震撼，原来还有这么好听的节目，声音柔美的你，还有那华丽的词句。节目结束后，我便开始关注你，开始设法去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女侠，也在好奇。她写的是啊，背着蝙蝠的吉他女侠，我不知道她是写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写的，反正我就保留原文了。她很好奇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才华呢？于是，节目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开始去听。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我终于不再喜欢你了。我似乎也想起来我曾经暗恋过的那个女孩子，虽然没有节目中主人公那样深爱，但是那也是我最刻骨铭心的暗恋过的一个女孩子。那些人我们再也没见过。听着节目我也感慨万千，重要的不重要的似乎因为他们的离去，我的记忆也似乎在消失。偶尔回想起，偶尔可能也会落泪，但是更要珍惜当下的点滴生活。后面好多节目让我开心过、深思过、豁然顿悟过，或多或少给我带来了收获。我很庆幸能够遇见女侠的节目，然后再遇见女侠，可能这大概就是女侠说的缘分吧。其实我有点不太相信缘分，哈哈哈。在与女侠节目相伴的日子里，我成长了很多，最重要的是女侠的节目以及女侠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了我，我到底该做一个怎样的人。至少品德、乐观、善良、懂事这方面，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。在我总是要迷茫、迷失方向的时候，我总会来听女侠的节目，以及节目里那美妙的音乐旋律。我很喜欢， 每次听完后，我觉得我把一切的悲观不开心都抛之脑后了。至于直播互动的话，唯一遗憾的是不够勇敢，始终迈不出那一步，尝试和女侠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想法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会勇敢起来。后来也渐渐的忙，越来越忙，偶尔可能回来再次听听节目，不过这个偶尔有点不确定。但是女侠在我心里依旧很重要，因为成长的道路没有你，我不确定会不会是我现在的样子，是我现在喜欢的样子。我记得女侠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她希望之前听女侠节目的人能够得到收获到自己想要的，以后不再听节目也依旧能够把握方向，做出最佳决定，这就是收获。或许还有好多话要说，或许又不知道还说些什么，或许因为有点忙，我想就草草结尾吧。感谢，真的感谢遇见，感谢因为节目而成长的我，更要感谢女侠以及小蝙蝠微信群里面活跃的那些伙伴们，是他们，更是女侠以及女侠的节目让我成长了很多。谢谢，希望小蝙蝠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长长久久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绽放光彩，也照亮更多的人的心，让他们找到自我。这个是这篇关键词叫感谢，那文字是第六篇。我刚刚看到一个生日蛋糕，还是那个独角兽的，喜欢。阿红又是阿红，别花钱了你。多少？我不太知道这些礼物都多少钱。你就知道我喜欢，谢谢你，但是你别花钱了啊。哎，我嗓子有点不太行。好，那是啥？家爷送了我一杯水吗？那个是奶茶、牛奶、豆浆，那是什么？好好玩哦。啊，送了一杯早安，啊，那个是早安的意思啊？怎么这个？哦，也是早安喝牛奶嘛，可以圆的过来。好啦，我们第七篇，志愿者，关键词志愿者。2019年3月份时，透露会有见面，我们一直在期待着，荔枝在公众号招募活动志愿者。我想志愿者应该可以更靠近女侠姐姐一点吧，所以我拉上我的同学一起报名志愿者。由于与荔枝有资深的情缘，所以很快就被通知入选了，还获得额外赠予的2张门票，后来给了另一个朋友了，顺便带他认识了女侠姐姐。5月18号当天，我跟同学早上8点从学校出发，志愿者9点集合，开始分发衣服。但谁也没想到志愿者是室外的，而且是在后门。广州的5月天真的让人难受啊，等待的时间真是漫长啊。晚会终于开始又终于结束，虽然女侠姐姐在节目中出现不到两分钟，而且灯光巨死亡，我也不知道灯光死亡成什么样子。好，女侠姐姐节目结束后，我也准备离场，因为已经累得不行了。由于学校晚归限制，我跟同学约在门口汇合，一起回学校。但碰巧遇到从后台出来的女侠姐姐和工作人员。嗨，女侠姐姐。哎，我这边要说名字了，因为她这段对话里边有名字，不能怪我啊。你写出来应该就是 想让大家知道，也不怕大家知道的，对吧？好，这段对话是：嗨，女侠姐姐，你是怀化？对对对，是我是我。刚刚演绎了一段对话啊，我跟女侠姐姐拥抱了，愉快急速飙升，这一天都值了。但我没来得及跟飞回来的女侠姐姐好好说话，就跟同学急忙赶回学校。在地铁上才发现，连女侠姐姐从国外带回来的巧克力也没拿到，深深懊悔，真是太遗憾了。不过后来啊，她跟小喵、阿红、小塔普、加野、小橙子、小鱼以及一些说不上名字的小蝙蝠们一起约在了探鱼，顺利拿到了女侠姐姐带回来的巧克力，是无与伦比的开心。他跟小苗、阿红、小塔普的他是谁？我没有和大家约在探鱼，他是谁？那个巧克力是在下午那个广场上有户外节目的，我让北京话事人的雨儿哥带给他们的。对，不是约在探鱼然后给他们的。Sorry， 这个小故事有出入哦。啊，真的太惨了！我真的是那次那个巧克力，我觉得太失误了。我真的万万没想到，可能我太久没有去过广州了，我已经忘记五月的广州就已经可以热成那个样子。其实我从包里边拿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丝不祥，我就觉得哎，怎么有点软的感觉。哎呀，太，下次不带这种不实用的东西了啊。太尴尬，下次冬天带啊，冬天可以带巧克力，夏天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别的替代品，太尴尬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时光机，又是阿红，阿红。可以了。哟，飞豪华飞机，哎，这些礼物好搞笑哦。小喵，谢谢你的豪华飞机。这个豪华飞机贵吗？我不知道这些礼物都多少钱啊。哇，已经52分钟了，我们还有3篇没有读。1000多块钱，不可能吧？不会吧，不要骗我，不要吓我。还能有这么贵的礼物呢？你肯定在蒙我。哎，没歌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反正一年也就收这么一次礼，是吧？好了，可以了，适可而止。下一篇关键词：晚安变早安。最近一直都没时间坐下来好好回忆跟18084之间的故事，这会儿阳光正好。
告白气球，
漂亮，谢谢。哎，是谁？我忘了看了，光看那个。呀，哦，雨果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一直在清嗓子，但是我已经捂住那个话筒了。应该声音还行吧。啊，自己截图了吗？啥？要？哦，是要截图哦。忘了，没截图。 没事儿啊，咱不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昙花一现嘛，是吧？谢谢大家。我再喝口水，休息一下。但我不能总说这些话，我总说这些话不太好，不能说这个送礼不好，但是大家都懂啊。嘘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好了，重读哈，这个晚安变早安。最近一直都没时间坐下来好好回忆跟18084之间的故事，这会儿阳光正好，就好好的写一写吧。其实说是跟18084的故事，还不如说是跟女侠姐姐的故事。在我高二刚患上抑郁症，处于一个黑暗深渊的时候，我遇到了荔枝，遇到了女侠姐。其实当时第一反应就是，哇，这个姐姐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，这就是我心里想的电台主播应该有的声音啊。女侠姐的片头用了很多年，每次听到都觉得一如既往的温暖。其实第一次给姐姐发私信应该是高二没结束的时候，真正开始每天都发是进入高三之后。那时候我每天不会用手机去刷别的，但肯定会去惦记姐姐的更新和每天晚上的晚安。后来姐姐从跟老李哥哥结婚到一起出国，我的晚安，我昨天读到这个老李哥哥的时候，老李笑出了声。后来姐姐从跟老李哥哥结婚到一起出国，我的晚安也开始变成早安。大学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去问过姐姐要不要进学生会，哈哈哈。姐姐那时候可认真的帮我分析了。一转眼啊，我也成了大学毕业的老学姐，也会有学弟学妹们来问我这样的问题了呢。其实跟姐姐之间会有很多的回忆，比如姐姐的写真签名有为我写过属于我自己的话，比如姐姐会让我给汇报高考成绩，比如姐姐会在连麦的时候像对老朋友那样跟我讲话聊天，不会忘记姐姐说别让我去霍霍一个比我小的男生，哈哈哈。真的，其实我有在姐姐这里发过很多不好的心情，对于我带去的负能量我也觉得很抱歉，但这里就是我很好的树洞啊。去年连麦有幸加了姐姐的微信，但我从来也没有去打扰过，一直都小心翼翼，还是觉得在微博里可以肆无忌惮的讲话。而且虽然姐姐不回复，但我知道姐姐都有去看，这就足够了。这也是我们保持了5年的很好的默契。我真的真的很感激遇到18084，遇到女侠姐，姐姐这些年也把我每天的生活跟秘密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哈哈哈。有时候姐姐应该是挺烦我的吧，毕竟巴拉巴拉的去讲述自己的日常确实有点很可笑，哈哈哈。而且我每一段人生经历都有跟姐姐去分享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件挺值得让我骄傲的事吧，我把这件事坚持了这么多年哎。而且我甚至想过，如果我未来结婚，如果姐姐在国内，如果姐姐也愿意的话，我一定会邀请姐姐的，哈哈哈。哎呦，好多哈哈哈。就像一个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，见面的话一定不会有陌生感，而都会是感动吧。大概就写这么多吧，未来还在继续，姐姐要做好被我一直烦下去的准备哦，嘻嘻，我一直在，也谢谢姐姐一直在。这一篇叫晚安变早安，是一个女孩子坚持5年每天给我发私信分享她今天的心情啊，日常啊，有时候没什么好说的她就发一个太阳，就是没什么好说的也得发一个表情。 特别可爱。应该叫哈哈 哈是吗？嗯，不要，因为昨天我在整理这些关键词的时候，我其实我取了一些比较好笑的关键词，但是我跟老李有讲说，哎，我回头这个要是在微信公众号发起投票的话，大家会不会就转发，然后说帮忙投几号，我是那个几号啊，然后如果他们转发了朋友圈说麻烦大家帮我投票投几号，然后自己的那个几号却是一个很搞笑的关键词，他怕这些人就不好意思转发了。我一想，哎，有道理。所以这个如果把人关键词取成哈哈哈，他就会说麻烦大家投票投那个哈哈哈，就是我，就很尴尬，所以就不能起那些奇怪的关键词。你看你们老李哥哥想的周到吧。很搞笑，就是很可爱啊。好了，我们下一篇叫我成年了，关键词我成年了。亲爱的18084，你好，中考失利的那一年我结识了你，到现在都快3年过去了吧。那一年经历了无数个难眠之夜，经历了恐惧、焦虑，经历了很多前所未有的苦难，不过幸好都熬过来了。记忆中我听的第一个电台好像是抑郁症不需要加油，那个电台我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。那一年我做了心理咨询，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在操场一圈又一圈的走，听着女侠姐姐的电台，从第一次听开始慢慢享受，每一个电台节目都能给我感触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温暖癌杂货店，最后我们会一起去海边。从学校到家的距离接近3个小时，就这样来来回回一年又一年。刚听电台的时候我15岁，现在我成年了，18岁了。这一路上总伴随着很多经历，或好或坏，但生活里也总有小惊喜。因为女侠，因为18084，因为小蝙蝠之家，我认识了更多温暖的伙伴，我也在电台中收获了很多。一个人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，失眠的时候，听电台就像女侠姐姐在与对话一般。18084越来越好了，我也成长了。关键词啊，我成年了，特别感慨啊！就像刚刚有一篇投稿里面说到的，就是你们参与了我的人生，我也参与了你们的人生，特别幸运啊，能够贯穿你们一些成长的阶段，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就是还是挺感慨的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听歌哈，听周杰伦的歌呀，就是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听，可甚至是小学吧，都记不清了，然后到现在就还在听。人家还那么厉害，就觉得哎呀，我都变化这么大了，然后，哎呀，反正我觉得类似吧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有时候会回想起来，我现在在听一些歌的时候，就很老很老的那些歌啊，比如说什么《晴天》呐，什么，有可能《彩虹》还要再厚一点了，《晴天》是初中的时候。七里香是初中的时候吧，就是那个时候的歌，到现在还会听，现在还在歌单里边，还在播放器里边，然后有一些画面就会印象特别深刻， 我现在一想到晴天，我就会想到我初中班上我们几个人一起聊天，分别说你最喜欢的哪首歌是哪首歌，然后我们就去学对方的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说我喜欢晴天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去学晴天，然后那个人说他喜欢什么歌，我就去学那个歌，就大家相互去学对方喜欢的歌。就是关于晴天就有这么一个小故事，我现在听晴天还会想起那件事情，就觉得我不知道你们在听我的节目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？就是就像刚刚就说在坐火车的时候啊，上下班上下学的时候听，然后现在再回去听同样一期节目，会不会回想当时的那个场景？小调皮的老豆，你的初衷是任贤齐的歌？您多大了？初中是任贤齐的歌，初中那没五十也得有四十了吧？怎么混进来的？怎么混到了我们这个年轻人的群体里来？肯定瞎白活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来最后一个吧，最后一篇稿子了，巴巴了，他巴巴了，不要巴巴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这里就留下。好了，我们来最后一篇了，不跟你们扯了。最后一篇关键词叫坚持。女侠电台转眼已开播七年，最重要的是感谢坚持吧，因为你的坚持成就了我们小蝙蝠的坚持。从前的大学时代，在夜晚的寝室，我洗完澡敷上面膜就会打开荔枝，边收听新节目边闭目养神。如今的工作时代，则是周末在家整理家务时戴上耳机一连听着好几期。在听 FM18084 的六年里，我从大一学生成长为了上个月刚刚结完婚的新娘子，几乎只是默默的像听一位老友讲述其他人的经历和感受，害羞于直播环节的语音连线，也未曾在节目下方发表过评论，但一直珍藏着不是故事是真实的我以及吉他 U 盘里的彩蛋音频，想和你静静的坐着聊会儿天。衷心祝愿FM18084 七岁快乐，生日过后依然有熟悉的片头飞机降落声和按时更新的节目，同时祝愿女侠在电台之外的北美生活平安顺遂，健康快乐。又是一个人生发生了很多变化的一位听众啊，我觉得应该有挺多听众是这样的，就是很难做到，尤其是爱听电台的朋友啊，很难做到像在座的各位如此活跃，就是可能更多的会是那种我就听就好，我不爱表达，我就吸收我想要的东西，然后去感谢这份啊，去思考啊，但是不怎么会表达。也谢谢一直以来像这样的听众的存在啊。就是因为我们就像刚刚那个怀化有说到的，大家都特别熟了，不管是对大家的 ID 啊，还是我们私下聊天什么的，都已经真的就像老朋友一样，但是也有很多害羞的听众啊，不好意思的，可能真的有听了六年七年了，但是从来没有私信过我，没有跟我说过话，没有评论过，也特别谢谢像你们这样的存在。好，我们这篇的关键词叫坚持。十篇稿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，刚刚已经有课代表整理过了，大家都清楚，第一篇天外来物，第二篇习惯，第三篇倾听者，第四篇来日方长，第五篇一起变优秀，
第六篇感谢那文字，第七篇志愿者，第八篇晚安变早安，第九篇我成年了，第十篇坚持。好，大家不记得的，就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排名了。然后啊，谢谢大家，那课代表是大虾哈，谢谢你。如果有排名的话，然后或者已经就是忘记刚刚听了一遍都忘，那就请看一会儿微信公众号的推送，一会儿直播结束就把发出去，大家回顾一下。好，那你大家想连线吗？就是现在超时有点太多了，是我们赶紧结束，然后进入投票环节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，这个投票你们想投几天呢？我一会儿开始投票，今天是16号的晚上，17号一天，18号晚上截止，行吗？就会不会太长啊？还是17号晚上七天？什么七天？你是要合死我哟？就18号三天啊？为什么八投稿的八周年开前一天三天？对，向日葵的海小喵发的那个就是我的微信哦，大家可以。但是我好担心我们的那个群爆掉哦，超过500人就不行了，怎么办？不是，七天也太久了吧？难道你们不想快点知道谁中奖吗？不用投那么久。我不知道别人一般投票投多久。那就18号晚上十点行吧。今天16，明天一天，18号晚上10点，行，就这么办。我一会儿就发那个微信公众号。那还连线吗？我还好，不过确实对你们现在是10点半。哦，对，一号有直播，对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连了，好吗？我嗓子现在是不是很难听啊？我现在听我声音，我觉得好难听啊，就感觉每次就是，反正就声音会变，现在声音是不是变得不一样？好了，非常谢谢大家，然后我收到了那么多投稿，也特别感谢这十篇之外的朋友们送来的投稿。我看了大家的故事都觉得很感慨啊。然后今年因为不连线了，所以就没有那个煽情的环节，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好的。就像刚刚有那个听众说，一个女生打进来她哭了，然后我哭了，然后大家都哭了，我们就不要这样了，大家都这么熟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想八周年我们搞什么活动了。因为我真的有在想这件事情，就是大家今年写的是七周年的故事，明年写八周年的故事的话，其实也就短短的一年可以写，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如果每年搞一样的活动就没什么意思了，所以我从现在就开始构思，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去构思八周年搞什么活动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。哎呦，这啥？步履不停，我们来日中可期，七周年快乐！谢谢你在的每一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谢谢雨果的生日蛋糕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八周年大型网友见面会，如果明年这个疫情可以结束的话，不是说国内啊，
加拿大这边，我现在特别担心，就是未来的一到两年我都回不去。希望吧，希望一切可以快点，这些不好的事情快点结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开始弄那个微信公众号了。这个投票这个玩意儿，我还得再琢磨一下哈，尽快发出去，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个投票。然后我昨天研究了一下，这个投票是分单选和多选，那我们就选多选嘛。但是我点了那个多选之后，我发现它并不能限定你多选几个，还是我没整明白，我一会儿再看看。反正大家就三票啊，如果它开放了，就是就是多选，就十个都可以选的话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投个三票，因为我们就一到三等奖，我们就这个投票前三名啊，每个人有三票的时间。好了，那今天就结束了，不说了。这个一会儿大家记得投票啊，看微信公众号。好的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七周年快乐，我很快乐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快乐，大家都辛苦喽。今天晚上早点休息，不早了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那我们12月1号见，拜拜。